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我哋今日继续关注疫情嘅消息，因为种种迹象显示啊，新一轮嘅疫情已经开始向全世界各地爆发啦。除了上两集我哋讲嘅第一岛链呢，已经受到嗰啲所谓甲流啊、白肺啊，即系喺好短时间之内由发病入院至到死亡，可能都系短短几日嘅时间，所以大家千万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咁重要嘅事情要讲三遍啦，咁我哋做到今日就第三集讲呢个疫情嘅。亦都顺便睇埋一下嗰啲医疗系统啊，特别系喺发源地中国大陆嗰度一啲医疗嘅乱象或者叫奇葩现象啊。如果有跟进开中国大陆嘅消息嘅朋友啊，可能都知道喺中国大陆入边，虽然系消息封锁，但系网传啊最火爆最旺的地方竟然是医院和殡仪馆，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现在的疫情有多严重。因为中共国啊政府是封锁这些这样的疫情消息的，所以所有的消息几乎都是清一色来自网上流传的影片，即是实拍啊。虽然这些是小道消息，但是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影片来的，所以是值得相信的。那网上流传很多病人啊，他们自己都说他们的喉咙好像被刀片割一样，很多的症状和早两年感染新冠的症状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怀疑中国是封锁消息，很多病都是源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另外亦都有猜测，啲人入院咁快死亡嘅原因就係接种咗中国科兴疫苗嘅后遗症，即是话科兴疫苗係扰乱咗人体嘅免疫系统，所以今次感染呢係新冠病毒喺人体经过长期潜伏同埋变异之后，係平时冇任何病征嘅，一嚟就致命啦，因为成个肺都已经白咗啦，就唔系入院先至白肺嘅，所以系入院之后咁短时间死亡嘅主要原因。而以大 S 为例，佢亦都系得到白肺，佢亦都系之前打咗几口增强版嘅中国疫苗嘅。咁到底中国嘅疫苗啊或者药物有冇效呢？我哋下一步回来就会详细解读一下。再讲回中国大陆，它是病毒的爆发地，它同时出现的病毒不止一种，譬如还有落鱼病毒和禽流感。而禽流感这里呢，我们之前就曾经报道过，上海出政公民在2025年1月1日开始就禁止活家禽进入上海屠宰的，为期三年。通常一般疫情维持不到三年咁耐，可能佢上海政府有啲乜嘢特别嘅消息，知道呢啲咁嘅禽流感係会延续数年嘅时间。正如而家官方所讲嘅人偏肺病毒，喺国外呢啲係轻症嚟嘅，喺中国就会死得人㗎啦。但係中国政府已经在2023年中下达了文件，通知了地方在2025年会有这个人偏肺病毒的爆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这些好像做戏一样， 个剧本一早就写定啊，睇你做到边一场啊。换言而之，而家中国入边嘅疫情唔系乱象，系有设计嘅，系有策划嘅。当然咁样讲法，就有人会只系阴谋论。咁系唔系阴谋论，定系遥遥领先嘅预言，就要留待时间去证明啦。讲翻禽流感。中国爆发禽流感，除了上海一早就得到消息禁了活家禽，其余的地方似乎仍然是不设防。据网上传出，大陆很多养殖户爆消息说，他们那些鸡啊、鸭啊、那些这样的家禽类啊，都在养殖场上病倒啊。但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病鸡都被养殖户卖了出去。另一位江苏养殖户亦都表示，他们镇上有10家养殖场都遭遇禽流感，但所有禽类都被卖了出去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些是不是有意的人为使到这些疫情加速爆发呢？中共各政府在这里想什么，做什么呢？虽然禽流感不只是在中国爆发，还在欧美这些地方爆发。美国的朋友可能也都知道了，现在的鸡蛋是越来越贵的，甚至乎好像说有些地区卖光了之后，差不多要订购，订定明天来拿。鸡蛋短缺的原因最直接就是因为在美国那些病的家禽要扑杀，那些蛋鸡都几乎杀光了，所以就出现鸡蛋短缺了。不过鸡蛋短缺点都好过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买了些病死的鸡鸭鹅进食啊，从而感染得病，你说哪个好些？看来中共国已经成为全球疫情爆发的中心地点。就在2月14日，网传黑龙江有一名男子，他因为接种了国内的新冠疫苗，是新冠疫苗，大家没听错，不过是国产的新冠疫苗，他接种了之后，他在喉咙钉那里呢，就生了两只那些獠牙出来。他发影片叫全国人啊，要知道这个消息。他还说，如果他死了之后，他愿意捐个尸体出来用作实验用途啊。看来他自己都预咗死的了。这名黑龙江男子名叫黄九海啊，他还说他还发现相同的病例添啊，即是说在喉咙钉生两只牙出来，不止他一个啊。同样在2月14日，山东的一名退休老兵啊，在去年的3月打了3针的新冠疫苗之后，周身无力，后来被确诊为骨髓增生，辗转变为白血病，就在2月14日离世。同样是2月14日，网上一名40多岁的中国男子灰燕成，因为接种了国产的新冠疫苗之后，就被确诊患上了淋巴瘤，之后还有鼻咽癌和多种病的综合症，最后亦都是难逃一死的。看来国产的新冠疫苗或者其他疫苗已经被国内的民众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因为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现在连中国大陆的民众都不信了，数字一公布就引来网络上的质疑和骂声。看来这个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长期做下来的社会问题，是结构性的，没得改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再回来深挖问题。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而家中共国嘅药到底有冇实效？这个成为咗民众质疑、医生都质疑嘅一个问题。最近有医生透露，喺手术之中，啲麻药麻唔到人。病人在手术之中乱咁舞动，场景令人想起活摘器官的情况，都几得人惊噶。最近因为上海瑞金医院郑文华医生公开质疑仿制药药效遭到整缩之后，又有大陆医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支持郑文华的讲法，直言采用国产仿制药之后出现了麻药麻不到人，患者在手术之中清醒地乱地舞动。新唐人电视台引述了大陆南风窗的报道，广东河源某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刘贺就发现，病人在做舞痛胃肠镜的检查时，有时需要加大丙柏芬的剂量才可以达到麻醉的效果，而自己有些摸不准用了。一位肝胆外科医生亦都表示，自己的患者以前使用进口麻药的时候，几乎没有出现过手术之中清醒乱动的情况，但是现在患者很多时候都没有被麻醉，在这里乱动，几乎十台手术之中就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连日来麻醉药麻不到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推上了热搜。去年年底，中共第十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结果近期正式公布，进口的原研制药无一被选中，取而代之的是国产仿制药，尤其是低价的仿制药，好像三分钱一片的阿士巴灵同埋一毫七分一支嘅氯胺钾注射液，引发咗医学界同埋民众对仿制药药效嘅担忧。中共上海两会期间，上海瑞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郑文华同埋20名上海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咗关于喺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用到疗效好嘅药物嘅提案。警示里面就提到了，有些药物往往加大了药量亦都不起作用。他说面对如此情况，医生很无奈，因为没有选择权，所以向上反映亦都没有渠道。郑文华还提出了倡议，说可以给原研制药一定比例的报销，给老百姓通过自费能够有一些相对个性化的选择。讲得咁婉转，即是话俾啲人出得到钱嘅买返啲研制药，唔好买国产嘅仿制药啊嘛。日前郑文华医生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喺临床实践之中发现，使用集采药物时发现病人出现抗生素过敏、麻醉药不眠、血压不降、泻药不泻的情况，简单啲一句就是啲药唔使得咯。喺过去用合资或者进口嘅麻药算得系准时，而家就唔准。郑文华表示，有时俾病人打咗麻药之后，病人仲唔瞓喎，本来用一支，而家要用到三四支先至使佢瞓得着。新唐人曾经报道过，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在网络上诉苦，说做手术的时候麻药很快失效，痛到在床上打滚，还有些麻药使用之后一直醒不过来，是不是死了呢？不过随后又有消息传出，说上海瑞金医院普通外科医生郑文华已经被当局约谈，并被院方通报批评，扣罚全年绩效奖金。在大陆微博这些社交平台上高，相关的消息已经被屏蔽，很多网民就担忧中共解决了郑文华之后会爆发一场全国的医疗灾难。 其实大家唔使咁担忧啊。点解唔使担忧呢？因为担忧嚟都冇用，大家只要动一动个脑，谂一谂，呢啲系政策嚟噶嘛。所谓政策就系共产党嘅国策。既然系国策，你讲乜都冇用啦。坐实你哋系要做实验品噶啦，灾难系难以避免嘅。咁除咗郑文华医生点出咗个问题之后，中共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亦都提交咗提案，指出集采药疗效欠佳，呼吁加强药品上市之后嘅监控，唔应该强迫医生同埋患者使用集采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孙立平亦都发表文章话，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切莫掉以轻心。文章话，在医药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日，由于种种人为的原因，人民不得不吃低效药甚至有极大副作用的药，使用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不合格医疗用品，实在是讲不过去。他在文章之中更加指出，集采药质量低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官方药品监管问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官方采取片面、过分追求低价，造成药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集采最后形成的是无法在量产时生产出合格药的价格，结果就是药品质量大打折扣。他在文章之中还指出，药得管事，得有效，得治病，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引来的将是一场空前的医疗信任危机，导致不仅是医保的塌陷，而且是医疗的塌陷，是一件天大的事。不过你讲得几大件事都好啦，正如我头先所讲，呢啲系政策嚟噶嘛，系政策，即使系国家嘅政策，系国策嚟嘅。边个敢批评呢个国家嘅政策，佢将会系被解决嘅提出问题嘅人。呢个系喺中共国嘅政治现实，冇人能够逃得出呢个魔咒噶啦。我哋再睇返好似上一节所讲嘅中国自己研发嗰啲所谓新冠疫苗。大家諗一諗嗰啲疫苗到底有冇成效。因为中国自行研发唔係话睇衰佢，佢根本就冇能力研发，搞啲唔知乜嘢出嚟，搵啲人做实验品，结果大家唔係睇得到囉，喉咙叮生佢獠牙出嚟。唉，真系乜都够胆死。咁讲返而家大陆入面医院所采购嘅药物都系呢啲冇效嘅劣质货嘅时候，咁系唔系逼啲人民无药可用呢？连医生都顶唔住企出嚟呻几句呀，最终受害嘅系病人。咁睇嚟中国系仲会死唔少人㗎喎。所以话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共国而家搞成咁系有佢深层嘅原因，其中最主要嘅源头就系中共呢个魔鬼喺度嘛。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原来自从2018年开始，中国就推出了所谓的集 在采购药物的新政策，即是所谓的集采药新政，这个是中共政府为了抑制药价过高采用的一个措施。然而最近集采药新政策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暴，一些医疗界的政协委员透露，集采药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是疗效不佳、安全不足和副作用方面等等的情况。集采药出现了些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了专家的批评？所谓的集中采购的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就在清英论坛节目里面表示，所谓的原研药就是指原始研发的药物，制药厂一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做原研药的研发对药厂来讲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成本的投资。由于原研药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成本这么高，在整个药物生产质量的把控上面，包括对药物配方的各种投入研究方面，以及到最后做临床实验的数据的收集、各种各样的测试等等，都是比较完善的，包括对药物杂质的把控都可以达到相当好的水准。而所谓的仿制药，它的好处就是投入成本相当低，人家前期投入所有做的你都不需要去再花钱和时间做，就直接照抄过来就完事了。但是正因为它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就可能会在某些生产质量上高有些瑕疵。首先药物的配方方面，可能不同的国家的人种或者不同的医疗环境会有些微的变化，会确保主要的活性成分和原研药是一样的，但是投入的辅助材料可能会和原研药不同。而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制造工艺上高，我们都知道能够有实力做原研药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实力雄厚的制药公司，很多国家做仿制药的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药厂，它所使用的医疗设备工艺就和原研药的厂家有差别。第三，在质量的把关方面，原研药是严格的，或者说是非常重视，比如是各类杂质，它必须要将杂质的比例控制得非常之低，最大限度地减低了副作用和其他的反应。但是很多仿制药为了悭钱，就将这些累出来的杂质的很多程序省略了，或者说只是象征式地做一做。所以仿制药和原研药相比，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是效力不够，第二相对来讲副作用是比较大的。到底大陆整个医疗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漏洞？唐靖远表示，中共的医药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左右，比如说杂采药的价格为什么会可以压到这么低？我们看得到在第十批杂采药里面，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司匹林药片，居然已经压到比成本还要低，就是它的物理成本。但是为什么杂采药可以压到比它的成本还要低？唐靖远说他觉得这个背后就有很多因素在这里。首先就是医疗系统的监管可能存在着和相关药物企业私下有利益勾兑，比如说有些药厂本来是属于上市企业，上市企业的药如果不能够被纳入到杂采药的目录里面，它的市值可能立刻就会下跌，在中国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没有被纳入到杂采目录里面，很有可能就被视为政府不信任的，所以很多药厂 几大都需要将佢哋嘅一两隻药塞入到呢个集采药采购名册里边，咁就将佢嘅价格压低到让其他所有竞争对手都冇办法同佢竞争嘅程度。喺呢个时候，佢一定会将利益损失嘅部分从其他方面捞翻嚟，所以呢个背后就存在住一啲权权勾兑、利益输送嘅问题啦。另一位资深传媒人郭军就喺青英论坛节目上高表示，实行集采药嘅政策系因为中国医保基金冇钱，所以尽量喺药上压低支出，呢个系一个原因。而喺另一方面，自从2017年中国嘅医保基金出现嘅情况系，支出嘅增长幅度远远高于收入，呢个同中国人口年龄有关。到咗202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年社会，65岁以上嘅人口比例开始大幅度上升，正好同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嘅高峰期相吻合。中国老龄化嘅趋势喺未来十年会越嚟越严重，所以我哋肉眼可见嘅情况就是未来嘅中国医保基金会出现好大问题。所以喺2018年医保局就开始减费，就是从压低药价开始，但是减费并冇从官员使用嘅进口药开始，呢个恐怕系中国医疗用钱嘅一个大窟窿。十年前有报道话，中国850万党员官员嘅医疗费用占咗中国医疗支出嘅八成，后嚟官方出面辟谣，虽然辟谣，但系冇俾出一个实际嘅数额，所以呢个辟谣系冇力嘅。郭军仲话，前两年有一个文件披露咗另一个情况，就是北京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的不超过1000名的中央和省级官员，在2022年1年获得了中央财政拨款是164亿8000万人民币，人均开支达到了1600万。有人进行了类比，湖北省卫健委同年获得的中央财政拨款全省是51亿6千万元。当然这个虽然不能够完全做对比，但是可以说明了问题。再看回广东省，广东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一亿人，在2022年医疗卫生支出这个疫情期间是5600多亿元，人均是5600元。亦即是说，广东省人均医疗开支只有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差不多1/3，即就是说中共领导人比普通人多用3000倍，这个都还是公开的数据。这里里面还要考虑广东省内的开支，亦都是有向省内高级官员倾斜的，所以这些官员的占比当然是会更高啦。而中共的政策就是权贵享有的待遇不能够减，要减只有减普罗大众，减啲无权无势的人民的应有福利。咁讲到呢度，大家都睇得到嗰个所谓结构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原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啊。要中国人睇得起病，食得到啲有效嘅药，睇嚟就要将呢啲石鼠移除，打破原有呢啲咁嘅条条框框，先至有希望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